好，我们来看这个行为之约。那谈到行为之约呢，我想我们都不陌生，但是我们需要在行为之约可能要停留三讲。那为什么要行为之约需要讲三讲呢？因为行为之约常常被我们所忽略。我们讲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时候呢，常常将行为之约一带而过，所以将大量的时间去讲恩典之约，传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很重要。可是如果没有行为之约的话，恩典之约就会瓦解。换句话来讲，如果没有行为之约，恩典之约中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失去它的荣美，就会变得失去价值。那么在很多的经文上呢，很多基督徒喜欢背一些经文，抄一些经文啊，都是抄一些关于福音性的经文。你比如神爱世人，世人之乡独生子赐给他们，有人喜欢挂上以法内利啊，或者耶和华以勒，那都非常好。但是这些经文大多数都是一种福音性的经文偏多。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福音性的经文说神爱世人，世人之乡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非常好，福音也很宝贵，那么这个经文会引发出一系列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赐下独生子，为什么要信独生子，为什么只有信独生子才有永生，它会引发一大串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解答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说福音的经文或者福音的教导，福音的教义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讲到圣经神学，讲重点去讲恩典之约也很重要，因为恩典之约贯穿圣经整本圣经。同样行为之约在这个教导恩典之约的时候呢，常常显得那么忽略或者不被重点去讲，那这个是绝对的不符合圣经的排列的次序。因为在创世纪一到三章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来回答在福音上的疑问，就什么时候把独生子赐给我们呢？为什么独生子就能解决我的罪呢？为什么信他就恢复与神同在呢？这些问题在创世纪一到三章可以得到最好的解答。如果没有创世纪前三章，我们讲的福音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荣耀的，它就是一个瓦解的，一个倒塌的，它不是一个整全的福音。那就算你讲出来的福音说神爱你，神救你，那这个福音对这个人来说多此一举，因为没有福音我也自己可以怎么样呢，靠我的行为来救自己。大家是否记得在耶稣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少年的官，他来到耶稣面前问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除了神有没有良善呢？没有。这句话是非常可怕的，意思是说除了上帝啊，所有的人有良善吗？没有良善。那么耶稣讲完之后，年轻的官他非常不服气，他认为自己还算不错，他又自我表扬自我表彰，说我从小遵行律法，我不违背律法，我在律法的每一条做都很好啊，感觉自己非常不错。耶稣跟他说，如果你认为你遵行律法了，那你去把你的财产卖掉来跟从我。那在整个事件里面，你看到一件事情，耶稣不是先告诉他福音是什么，先告诉他你无法靠自己的行为达到完全得到永生，你也无法遵守律法。而这个靠行为得到永生这个法则，在创世纪一到三章行为之约里面曾经已经教导过了。换句话来说，耶稣对这个年轻人是先讲的行为之约，让你明白说你自己根本不能怎么样呢，不能达到那个律法的要求，并且你也在行为之约的咒诅之，你是不完全的人，你这个不完全的有罪的少年的官，你无法遵行上帝的律法，连亚当被造之时是完美的啊，他没有罪，他都无法达到这个条件，何况你这个在亚当之下受行为之约咒诅的年轻的官，你更不可能达到这个律法的要求。而那个年轻的官就忧忧愁愁的 走了，因为他一直想靠那个行为之后的那种法则遵守律法，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所以如果耶稣跟他说没有关系啦，对不对啊？你可以，你很好啊，那耶稣的死对这个年轻官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等于多此一举。那年轻官认为说耶稣是可选可不选的，因为我自己可以，我就我自己，有没有耶稣呢就无所谓。我们所以就说，如果没有行为之约详细的讲解的话，耶稣基督的工作就变成了一个有瑕疵的或者多余的啊，一个替代品，有没有他无所谓。那刚才罗马书5章的11节到21节也是同样说，罪作王叫人死，罪怎么带来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我们就看到说罪作王是什么带来的，如何解释罪怎么来的，是一个人带入这个世界的，那么他又代表所有的人，众人就都犯了罪。他又讲说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形成这个强烈对比。而这种前后的逻辑是圣经启示的秩序，我们不可以将前面的把它轻忽的啊，把它淡化掉，或者轻忽的把它讲解过就结束了，那么后面就显不出它的荣美。其实你读一本书怎么才显这本书很重要呢？你先要读这本书前面的目录。你比如你拿到这本书，你要一翻内容，这本书的排版真的不怎么好，排版不简洁，而且分段也不太清楚啊。但是呢，你翻到它这个封面的这个侧面上呢，第一个序言是谁写的知道吗？巴克写的。你看到巴克就这本书一定很重要，为什么呢？序言很重要，所以先看序言后看本文。行为之约是一个序言，它要告诉我们人是不能靠行为得救的，我们已经在亚当里面已经是罪人，罪已经做了我们的王，罪的公价乃是死，然后才给出一剂良药，就是福音来。所以这种前后的逻辑次序是不可以被颠倒的。下面说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在5章11节到21节呢，充分解释了恩典之约的必要性啊。如果没有行为之约，那恩典之约它就不是必须的。如果我们好好的去了解行为之约，就懂得了恩典之约是必须的。所以约翰半扬曾经讲出了一句比较相似的话语来，他说你只有认识律法才能认识福音，因为不认识律法就不认识罪，一个不认识自己悲惨的人怎么可能会认识福音呢？所以行为之约它前后的逻辑就关乎到福音的荣美。所以我们必须的行为之约大约停留3讲，是因为我们平时对行为之约讲解的过程当中对它一带而过，轻忽了然，没有重点去讲行为之约对人类的影响。行为之约不单影响亚当这个人，也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就整个人的命运都在亚当一个人身上，亚当如何全世界如何，亚当悲惨全世界悲惨，如果亚当蒙福全世界人都蒙福，所以亚当他一个人的行动就决定了整个世界所有的命运。他也同样让我们去寻求一个恩典，不再去寻求那个行为的法则，而且寻求恩典的法则，那个叫信主之法。我们先来给行为之约来下一个定义。提到行为之约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同样也有很多人对行为之约嗤之以鼻，有人对行为之约非常挚爱，也有人对行为之约有一种藐视的态度。既然行为之约你在圣经上找不到这个用语，我们需要先追溯一下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哪些神学家还有教父们提到这个行为之约的观念，然后再看这个行为之约它是否源自于圣经。那至于圣经的根据我们下个礼拜讲啊，下个礼拜是假期了是吧，下个礼拜天是吗？下礼拜天是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是吧？不是，
对
三天哈。那下礼拜天可能下午就主日学取消了啊。那下下个礼拜我们讲行为之约它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说 行为之约它是恩典之约的一个根基或基础，就是源于它的重要性。既然很重要，我们要看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哪些神学家对这个观念进行提出完整啊。首先我们要看第一位古教父，就是西波的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他伟大的作品《上帝之城》里面呢，就教导了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架构。那么他这个架构呢，成了后来改革中啊这个经典的一个陈述。那为什么说神学的很多教义呢，它是有这个进程的，它不是马上就达到一个成熟啊，它是有的时候是有进步的啊。但我说这个进步呢，不是指所有的教义啊，当然有些教义是一次性奠定，就不需要再更改了。但有些教义在一个历史当中，它是一个成熟过程，从一个雏形慢慢完整，慢慢达到一个顶峰的成熟期。所以信仰一定是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更清晰更明了。那奥古斯丁在他的这个少年之城里面，他提到了约的概念。他说婴孩不是在今生背了约，而是他们与所有人共同在那个源头上背了约。奥古斯丁第一话说很清楚，他说婴孩不是今生背的约，我们不能说孩子他犯罪了，所以我就定孩子是罪人，那这个逻辑是不合理的。我们常常用一个人犯罪了他是罪人，用这个逻辑来定这个罪人，而这个逻辑是世俗的逻辑，它也是这个罪人本身自己的逻辑啊。如果这个孩子没犯罪，我们说孩子很可爱；如果大人不犯罪，就是个大人，他是个义人，他是个好人。但是圣经不是这个逻辑，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只要你是人，你生在这个世上，你就背了约。因为你背约不是首先不是因为你今生犯了罪，而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类的始祖亚当，他是我们的源头，所以他犯罪，在他生下所有的人都违背了这个约，所以奥古斯丁就指出这个罪来。所以原罪的观念也是奥古斯丁提出来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与生俱来，而这个背约不是这个人本身今生的罪，而是在那个源头亚当里犯罪之后生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罪人。所以你可以在孩子身上完全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孩子这个罪人的本相和本质啊。有一本书不可不读，就是不可不管教你的孩子。所以他开头的前两章就开门见山劈头盖脸告诉我们说孩子是罪人啊，他没有告诉我们说孩子很可爱，他直接告诉我们说孩子是罪人，孩子的创造力孩子的想象力都已经被罪怎么样，被罪给玷污了。所以你会看到孩子生下来对属灵的事物是不感兴趣的，所以他做很多事情都很乐意，但唯独敬畏上帝的事情他排斥抵挡啊，他远离这些属灵的事情。所以你让孩子做游戏也好，看电视看动画片他都很乐意，唯独让做一件事情他不愿意，敬畏上帝的事情他坐不住，对吧？所以你要相信孩子，他绝对可以在礼拜天坐2小时，他既然能够看电视坐3小时，甚至坐1天都不累，不吃饭都不饿，为什么到教会就喊饿呢？或到教会他就喊着这个不想坐呢？对了，要玩具要吃的啊，扭来扭去，为什么呢？啊，你又知道不是他定力不够，而是他有罪性，天然的罪性已经被约了，已经有罪性在他里面。所以父母老怕孩子逼孩子过属灵生活，他会不会孩子会反感上帝呢？为什么从来不会认为说我让孩子看电影，电影会不会反感我孩子啊？因为知道一个事实，孩子对属灵之外的事情兴趣一定大过属灵之事。奥古斯丁指出了人类的弊病所在，也指出您逻辑的错误来说，婴孩不是今生背的约，但是大多数人的逻辑是孩子犯罪才是罪人，这是错误的。下面说，因为众人因那一人犯了罪而都犯了罪，背了上帝的约。他特别提到行为之约啊，虽然奥古斯丁并没有特别用这个词，但提到说 背着约。下面又说，除了两个主要的约，旧约和新约以外，确实许多的约被称为上帝的约。所有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了解，与第一个人立的约无疑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行为这个约这个名词名称是后来才使用的，但是奥古斯丁给提供了这个架构，这个架构就成了后来经典啊改革宗神学的一个核心的元素。我们要知道奥古斯丁当时对战一个的这个敌人叫柏拉修主义。柏拉修认为说亚当犯罪影响我们了吗？没有。柏拉修认为说这个亚当是一个坏的榜样啊，亚当犯罪了，但他没有把罪传递给我，不过他的坏榜样呢，我看到之后我学习了，我效法了，所以我就怎么样，我就变坏了。就跟儒家讲的一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性相远习相近啊，性相近习相远哈。那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罪所有的恶不是和别人所来的，与生俱来与生俱有的观念。所以当他对这样柏拉修就提到这个原罪观念，也提到亚当犯罪影响了全人类，你吃了日子必定死，就是所有的人都必定死，因为亚当是代表，他代表之后的人都必定死。那么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呢，对行为之约这个教义的表达就更加完整。那在西敏信条没有这个制定之前，在海德堡教的问答，作者叫乌尔西农和俄利维西农曾经教导这个教义。海德堡教问答的作者呢，乌尔西农呢，在写海德堡教的问答的时候，他没有使用行为之约这个用语，也没有使用恩典之约这个用语，没有写。因为他们在德国的一些路德宗的一些人的话呢，他们发现加尔文的观点圣餐的观点更正确，有些人接受了加尔文的神学思想成了改革宗的信徒。那么信义宗的人就认为说这个信仰是外来的，可能这个信仰有很多错误，为了澄清这个改革宗的信仰，所以用了非常简洁朴素的语言来写了海德堡教的问答，他没有大量使用改革宗的术语，所以你很难读到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这两个词汇在海德堡的问答出现。但是海德堡的问答的在第一位里面就是表达了恩典之约，你生于此的唯一的安慰是什么，那就表达了恩典之约的实质啊。虽然没有用这个言辞表达，但不代表它里面没有约的表达。那么乌希尔农在大爱的问答，他明确把行为之约等同于律法，是要求我们完全顺服神，是应许凡遵守律法的必得到永生。同时呢，他也把恩典之约等同于福音，希望我们显明律法所要求的义在基督里实现了，并因着基督的缘故，应许凡信靠他的人都可以白白得什么呢？永生。所以他非常直接表达两个观点，那行为之约就等同于律法，你遵守可以得到上帝应许的永生。那另外一个就是恩典之约，他把恩典之约等同于福音。恩典之约的经文就是创世纪3:15，我又要叫你的后裔和女人和这个蛇的后裔彼此为仇，那这个就是福音。所以他很直接的来表达了律法的原则和福音的原则，这是在西敏信条制定之前，海德堡教的问答的作者乌尔西奴对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表达和阐述。那到了1640年，那西敏大会所制定的信条准则正式承认编写行为之约的教义。啊，西敏信条呢，可以说是改革宗后期成熟的、更完善的、更精准的信条，因为这个时间和抢救战争呢就不那么激烈了啊，可以拿出时间来更好的去劝示、去诠释或者去制定。因为在西敏信条之前，有很多信条可以参考， 波海德堡、比利时，还有这个多特以及其他的信条作为参考。所以这个是最后的、最完善的对信仰的阐述。那么在西敏信条这样写，他说上帝与人所立的第一个圣约是行为之约，以完全和个人的顺服为条件，将生命应许给亚当，以在他里面的后裔。这是信条七章第二条对行为之约的表达。因为西敏信条第七章是整个圣约神学的高峰，它不单表达了圣约的概念，它也表达了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那么行为之约的定义在西敏信条很清楚，就是亚当完全以个人顺服为条件，那么他就可以得到应许的生命以及他的后裔。那么在西敏信条第十二问这样答：神既造了人，就以完全顺服为条件，施与人立的生命之约，禁止人吃分别树的果子，说明若吃就必受死亡的刑罚。你看到这里呢，有一个新的用语叫生命之约。这个生命之约呢，和行为之约是同一个意思。等到最后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会有创造之约，会有生命之约和行为之约。那么十二问就是对行为之约精确的表达，神既造了人，以完全顺服为条件，施与人立的生命之约，禁止人吃生命之果子，说明若吃就必定死的刑罚。那这里是西敏信条和问答对行为之约非常精准的定义，同时把这个教义更加系统准确的编写在这个信仰的告白里面。那么在后期的改革宗神学的著作当中呢，也同样表达这个观点，当然包括伯格福德系统神学，还有巴文克的改革宗教义学，我们合理的信仰都有同样的观点。我没有引述那么多，但我找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那第一个呢，在改革宗后期神学家里的一些牧者们、神学家们表达这个观点，有一个叫威廉·莫斯·阿布雷啊，大家可能比较陌生这个名字，但是布雷克大家应该不陌生啊，就是这一套书的这个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哈。以后谁结婚教会送一套这张书哈，你丙现在没赢送了啊，你可别说，以后为了结婚也要为了得这本书也是结婚哈，这本书可能以后会很难买到哈。那布林克呢，在他的著作当中特别提到行为之约，他说上帝和亚当所代表的人类所立的约，在这一约中，上帝对永生的应许是以顺服为条件，对不顺服则是永死的警告啊。那他的理所当然侍奉呢，用了将近有七八页的这个内容去阐述行为之约。因为行为之约很重要，他找出各种意义去探讨这个问题。不过他在开始第一段里面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说，人在行为之约得永生的方法是以顺服啊，如果不顺服的话呢，就永死的警告在他著作里面。所以布雷克的著作呢，他是以一种灵修式的方式来阐述旧约教义，这是典型的这个清教徒的风格。因为清教徒他们写教义不单是写教义，他们的教义具有极大的实际的教务性，就是他不会陈列非常多的观点，然后缺乏一种的教牧，大量的逻辑和论证。但是清教徒作品又有论证还有逻辑，但它更有精确的这种实际教会的牧用的使用，它是一个灵修作品的系统神学。那么他在几章里面反复的讨论行为之约每一个的难点和论题，这个是值得去看的哈。你说这本书现在应该在180左右哈，很难买了哈，但是有好消息，就是已经有了电子版哈，电子版。那另外呢，就是汤姆华森，汤姆华森他的信仰神学呢，也不是用 系统神学的风格写的，神论、连论、基督论不是的哈，但它有系统神学影子。它的系统神学是小理问答啊，要理问答的解释啊，他把要理问答通过这种讲道的方式，一问或者两三问进行类比式的去讲道。但是你读他的系统神学，你好像不像在读系统神学，好像在读文学作品。因为汤姆华森他用的文词非常优美，所以据说汤姆华森的著作里面可以说是清教徒文学的高峰啊，他用非常优美的词汇来表达教义，可以说在他的作品当中完全可以看到清教徒用最好的文学来表达究竟的教义啊。所以那这本书呢应该不好买到，不知道拼多多能不能买到哈、啊，就是实在买不到可以找拼多多啊，实不得买不到正版你可以买拼多多上买，如果你找到正版啊，就不要在拼多多上买了哈、啊，那就不符合圣徒的体统哈、啊，啊，买盗版不符合基督徒的体统啊。那他就在系统神学解释第十二问，他这么说：堕落前的第一个约是功劳的形态啊，他没有形态，用功劳啊，用功劳，就是说你必须付出呢一部分的努力啊，来换得一些东西，用功劳。所以某一个人他有功劳，他做了贡献啊，还得了称赞，那如此行就得活。功劳是人称义的基础和条件。他还引用了加太书三章十二节的经文。所以在行为之约当中，亚当可以说是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他付出上帝条件里的要求，他又得到上帝应该给他的赏赐，所以他用功劳这个来表达。那么他又继续解释说，神要求亚当以及所有的后裔，他用三个的视角来解释。第一个，亚当必须完全顺服，亚当必须顺服律法上一切的记载，不论行为上和态度上。我们可能说亚当当时没有律法，当亚当当时有律法，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是非之心，那个就是律法，我们会下一讲会解释那个律法的问题。那亚当必须成就一切道德的律法才能存活，不偏不倚的照着行，就像一个制作良好的日数绕太阳而行，只要有一个邪恶的思想足以摧毁整个的约。就亚当在这个约里完全顺服，无论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言谈举止，完全按照上帝要求，只要亚当稍有犯罪就会摧毁整个约。第二个，个人的顺服，亚当不被许可找一个替代者，必须他亲自成就。继续谈到说，亚当是行为之约的代表，上帝指定他的，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蛇先诱惑了夏娃，夏娃把这个诱惑间接性的给了谁呀、啊？给了亚当。如果夏娃犯了罪，他不影响将罪带入整个的世界，因为代表只是谁呀、啊？只是亚当。可是魔鬼他有这种的敏锐的能力，他知道先试验这个，先试探夏娃一定比试探亚当成功率更高的，那所以个人性的顺服是他亲自成就，上帝指定的、上帝指派的、上帝选择的，他没有替代者，他是约的代表。那我在罗马书一章十二节解释更清楚。那第三，长久顺服，他必须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不单是亚当一天，只要上帝这个行为之约一天不撤去，亚当就需要每一天每一刻去遵守。亚当违背一条等于违背了众条，所以一个人遵守律法可以得救，不是从他某一个遵守，而从他生下来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从他外在行为到内在思想，都要一丝不苟的认真诚恳的实践律法的每一个要求，才算这个人完全遵行律法。所以因此功劳之约是非常严格的，亚当若失败，他就没有任何得怜悯的机会。 所以他用功劳来表达行为之约。所以就看到说，行为之约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做该做的，不要去做那不让做的事情，就可以得到那个永生的应许。我们从这个简短的教会历史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行为之约它可以有四个方面的表达，就这四个方面可以用充分的认识行为之约。首先，神是立约者，神在创造时设立这个约，也是创造世界之时上帝立的第一个约啊。耶和华是造物主，他给亚当提供了一切生存的空间，给亚当提供了一切生活所必须的啊，一切的恩典都是这个神提供给亚当的。所以上帝是理所当然甚至合理的以创造者立约者的身份设立了这个约，这也是圣经唯一启示第一次神和人立约的啊，这个显明就是行为之约。第二，应许永生的应许是以亚当顺服为条件，我想这个就不需要多做解释了，因为前面的问答包括清教徒时期的这些牧师们、神学家们已经做了解释，所以亚当必须以顺服为条件。如果说没有顺服为条件，我想他这个理论站不住脚，因为在那个二章十六十七节表达的那个字面意思已经很清晰了：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有那个善恶树王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你必定死。它就是一个该做和不该做的这种自然的法则，如果读不明白的话，人就丧失了最基本的能力了。就好像说你在家里面你必须守规则，你不守规则就需要受管教受训练，没有比这个更清晰更明白了。你明知道吃腐烂的时候会生病，你还要吃，对不对？那肯定肚子会痛，这叫自然法则。你闯红灯就一定要怎么样呢？要交罚款扣你的分数，那就很自然的结论说这叫自然法则自然结果。所以二章十九十七节以顺服为条几乎不需要多解释，但是在历史上总有人提出异议来说不存在这个可能性，有人否认行为之约是非常不合理的。首先他不认同自然法则，他也不接受自然法则，从某些时候他的逻辑是非常矛盾性的。第二个，此约的祝福和咒诅最终具有永恒的和属灵的性质。那这个观点不代表是说所有的改革中的神学家们都认同的，但是我们要透过一个方法要懂得，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就具有永恒性和属灵性质。这个必定死包括怎么死，圣经讲的死亡不是单单肉体死，圣经讲的死亡是和上帝的美善永久的分离。这种和上帝的分离不是说我肉体死了然后就结束了，而是没有尽头没有穷尽，在永恒当中和上帝的美善都是什么呢？分离的啊，无法估计，无法用量的方面去计算说我和上帝能够永久分离多长时间，你无法去计算的。所以这道我记得当时有一本书解释永恒，他引用了奥古斯丁观点。奥古斯丁说什么是永恒，他说好比一只鸟，它可以从地球叼一粒沙子飞到月球啊，要让这个鸟把地球上的这个沙粒全部都送到月球上，这个叫永恒的观点。你无法计算，你无法想象永恒的那种美善的隔离到底有多久。所以这个测试的毕竟死它具有这种永恒的性质。那个不吃的话呢，亚当可以活着，这个活着啊，或许是永久活着，也或许呢可能是活一段时间，他这个肉体的生命不会死亡。因为在这个方面的确巴文克的著作里面那可能不一定是永久活着，但是这个死跟永生可能包含永恒和属灵性质。因为那个活着就是和上帝永远同在，这个死就是和上帝永远什么呢？ 永远分离。所以圣经整条的死亡观，就是包括我们平时说的属灵的死、肉体的死和永死，而这个整条的死亡观就具有永恒和属灵的性质在里面。那第四个，神与亚当和他后裔立约，就神和亚当立这个约，不单是和亚当自己，也是和他所有的后裔。但是亚当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代表。这个代表性的原理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解释，圣经有很多代表性的原理，大卫和这个哥利亚，五章，如果说五章，耶稣和亚当各是什么呢？代表。据我献祭的时候，由祭司代表以色列什么呢？会众。当赎罪节的时候，赎罪日的时候，这个亚伦要双手按在这个公羊的身上，什么意思？这个羊代表以色列人所有的罪，都具有代表性的原理。所以神与亚当所和他后裔所立这个约，它具有代表性的。那从这四方面我们得出一个定义来说，行为之约是神对亚当及其后裔的承诺，顺服可得永生，不顺服则受永死。那永生我讲过很多次，永生不等于长生不老，永死不等于那种的这个人死如灯灭啊，永生是永远和上帝同在，永死是永远和上帝分离，永永远远，这是圣经死的观念。还要处理一个问题，那我们前面说有生命之约、行为之约，那么在历代的神学家里面呢，有人他们用不同的约去称谓，在圣约中的基督呢，本书的作者他就没有采用行为之约，他采用创造之约。那在小李问答使用了，也使用了生命之约这个用语啊。那我们常使用行为之约，虽然这个名词用法上不同，因为每一个名词表达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那为什么有人会使用生命之约呢？用生命之约是强调这个约的目的，亚当顺服就可以赚取永恒的生命，所以他用了这个，有时用生命之约。要得问答十二问就用生命之约，还有其他地方也会用生命之约。那为什么用创造之约呢？有人称它为创造之约，因为此约在创造时设立的。其实创造之约它的内容更加广泛，就是比行为之约内容更广泛。一谈到行为之约，我们会把眼光缩小在一个焦点上，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如果你用创造之约呢，你会把这个约放在一章、二章、三章上。所以有人就说，用创造之约是表达创造之时神与人的约，它表达了在这个约里面有很多条例，包括这个生养众多、婚姻、治理、家庭，都包括在这个创造之约里面，这个面更广，这个内容更多。所以有些的神学家们呢就喜爱使用创造之约。那行为之约主要突出了亚当赚取永生的方法，他是靠行为来获得永生啊，用行为来获得永生。这是改革宗神学家大多数采用行为之约。那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呢就形成一种强烈性的对比，这种对比是告诉我们说，行为之约到达永生的法则是靠顺服，而恩典之约获得永生的方法呢是靠什么呢？靠信心。这两个法则截然不同。而这两个法则保罗曾经提到过一点，他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靠立功之法，乃是靠什么呢？信主之法。就证明人在获得永生的这个界定上，在历史中无非就两种方式，一个是靠自己的行为和努力来换得永生，另一个宗教呢是相信，用信心领受那位中保所做成的功来获得永生。所以今天宗教可能众多林立，但是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之外，无非都是第一种法则，靠行为之约。他们可能不是遵守 创世纪的行为之约，不过在他们的整个的思想体系里面，都是要靠着人的努力、人的功德、人做出的贡献来换得永生。所以改革的神学家用这两个约来界定两种永生的方法，同时否定一种永生的方法，同时也赞同一种永生的方法。就说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用他的行为来赚取永生，没有例外啊，没有漏网之鱼，没有任何人可以这样做的。那同样在恩典之约里面，上帝的子民唯有一种方式，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完美救赎工作，就可以领受永生。所以在这种强烈对比之下，你会看到说为什么要用行为之约这个词，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人不能靠行为得永生。因为我们第一个始祖亚当已经失败了，他更是让我们在第一个约中看到失败，看到自己的悲惨，把人引向第二个约，那个约叫恩典之约。那这个是行为之约的它一个定义哈。那好，